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外华人都在听的美加新闻播报，我是子璇。今天是北京时间4月3号，北美当地时间4月2号。首先来到今天的新闻头条。美国国会警察局表示，一辆汽车今天中午左右撞进了国会管制区，造成一名执勤的警察被杀，一名执勤警员受伤，嫌犯被警方用枪击中后在医院身亡。今天中午1点左右，一名男子开着一辆汽车在美国国会大厦外的一个路障处撞向两名警官，然后持刀冲向警员，随后被射击。冲击中一名国会大厦警察被杀，这是该部门今年第二次因公死亡。国会大厦目前已经封锁，警方表示这次袭击似乎与恐怖主义无关。截止到新闻发稿，美国今天新增58421例，确诊总人数3102万8701例，561683人死亡。加拿大今天确诊总人数99万5015例，23062人死亡。最新的美加疫情信息，请看我们美加新闻播报公众号底部的美加疫情速递。好，进入今天的焦点新闻。当地时间4月1号，美国弗洛伊德案庭审进入第4天，多名证人在法庭上称，他们在案发现场认为弗洛伊德已经死亡。医疗护理人员德里克·史密斯作证称，在他抵达现场后，发现3名警官压在他身上，当走近他，判断弗洛伊德已经死亡。随后在现场检查中也发现他瞳孔放大，并且没有了心跳。首席检察官杰里·布莱克威尔表示，弗洛伊德并非死于服用药物过量，而辩方律师则表示，弗洛伊德摄入的甲基苯丙胺和芬太尼有引起冠心病等症状的可能，并最终导致他心脏受损。弗洛伊德家庭的辩护律师称，沉迷药物的人也不应受到残酷的虐待。美国南加州的主题公园在因新冠疫情关闭近一年后，于4月1号重新开放。位于洛杉矶以北30英里的六旗魔术山主题公园是首批开门的乐园之一。据介绍，六旗魔术山的游客入园之前首先需要接受体温的检查，工作人员会频繁对公园内设施进行消毒，公园还安装了新的消毒亭，随处可见，以方便游客的使用。加州卫生官员表示，游乐园重开初期将只对州内的居民开放，人数限制在正常容量的15%到35%之间。那么据介绍，位于南加州的乐高乐园也已经于1号开门，环球影城和迪士尼乐园分别将于4月16号和30号开门。据 Daily Have 昨日报道，建于1908年的一栋百年独立屋于2月份挂牌上市，标价140万美元。让人注意的不是房屋的年龄，而是该屋是一个控制了30年的凶宅。结果该屋一上市就遭到了疯抢，受到多个 offer 竞价，最终以高于叫价10万美元、150万美元左右成交。该独立屋建于1908年，有6卧4卫，房屋面积2990平方尺，占地3100尺左右，政府的估价141万美元。1991年8月3号，有人报案该屋着火，火势熊熊，迅速吞噬了一大半的结构。消防员到场后奋力扑救，控制了火情，但当他们在屋内搜索的时候，却发现一名年轻女性死者躺在血泊里。纽约州总检察长周四表示，美国最大的鸡蛋生产商之一将向纽约州免费运送120万个鸡蛋，以了结大规模哄抬价格的诉讼。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称，西兰戴尔农场在疫情期间系统性的抬高售价，往杂货店和军事基地的鸡蛋价格，在某些情况下将价格提高了5倍之多，从中获利400万美元。 詹乐霞还提出，西兰戴尔农场在一月份向西点军校收取了84美分一箱的费用，到四月份则是3.15美元一箱。汉密尔顿堡和德拉姆堡的军粮也受到了影响。西兰戴尔此前否认有任何潜在的价格欺诈行为。消防员到场后奋力扑救，控制了火情，但当他们在屋内搜索的时候，却发现一名年轻女性死者躺在血泊里。纽约州总检察长周四表示，美国最大的鸡蛋生产商之一将向纽约州免费运送120万个鸡蛋，以了结大规模哄抬价格的诉讼。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称，西兰戴尔农场在疫情期间系统性的抬高售价，往杂货店和军事基地的鸡蛋价格，在某些情况下将价格提高了5倍之多，从中获利400万美元。詹乐霞还提出，西兰戴尔农场在一月份向西点军校收取了84美分一箱的费用，到四月份则是3.15美元一箱。汉密尔顿堡和德拉姆堡的军粮也受到了影响。西兰戴尔此前否认有任何潜在的价格欺诈行为。据今日俄罗斯4月1号报道，美国弗吉尼亚州一名男子辛格日前喝醉后爬过了安全栅栏，进入了美国国家反恐中心。在被抓起来的时候，他回答说自己只是想在这里租个房间。报道称，该中心成立于911事件之后，负责监管美国和国外的反恐行动。据报道，被告人的脚明显站不稳，言语含糊，他承认喝了很多酒。警察搜查后发现，辛格身上还有另外一个人的钱包，里面有身份证和信用卡，但他声称该钱包属于自己的同事。最终，辛格成功获得了房间，但他得到的是亚历山大拘留中心的一个房间。被控擅自闯入的辛格说，我不知道那是联邦财产，我只是在寻求帮助。报道还提到，辛格的下次庭审定于5月27号。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当地时间1号宣布，根据2020年6月通过的一项纽约州法案，州政府将投入760万美元为警方购置3000个便携摄像机，在一年之内逐步发给纽约州的所有警察。这一行动本月将从阿尔巴尼警区开始。报道说，纽约州民主党议员凯文·帕克认为，警察在执勤时配备摄像机可以有效地减少民众抱怨警方执法不公的现象。报道指出，根据调查，纽约州警察部门是美国最大的州警察执法机构，但却迟迟没有像其他一些州那样为减少执法纠纷而给警察配备必要的摄像器材。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近日表示，彭德尔顿基地至少有5名美国海军陆战队侦察兵正在接受调查，他们可能与爆炸物的失窃案有关。该基地有数千发军用级别的弹药失踪。报道称，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曾试图在网上出售弹药，但在联邦特工的一次诱捕行动中被抓获。近日，美军基地频繁爆出了军事装备盗窃案件。据美国军事网站3月31号报道，美国留军布拉格堡基地执法中心站长吉弗里·加萨维近日表示，该基地的军事装备盗窃案在2021年第一季度呈上升的趋势。加萨维说，我们需要所有指挥官和军事长们的帮助，这样我们才能够弄清这些盗窃政府财产的案件。我们有成千上万美元的资产被卖到别的地方。近日，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名男子将车停在了一家超市外，随后下车去购买生活用品。大约10分钟后，男子回来，正想开车离去，一转头竟发现一大群蜜蜂聚集在他的汽车后座上。消防员赶到现场，穿上了防护服后，帮忙收集了15000只蜜蜂。消防员表示，这些蜜蜂可能是在寻找新家，把这名男子的空车当成了临时的避难所。报道称，除了一名消防员嘴唇被咬伤，并无其他人员受伤。 古埃及22位国王和女王的遗体制成的木乃伊，4月3号将搭乘金色花车搬家。届时，皇家车队将行经埃及开罗的街头，前往最新的安息殿。据报道，这次特殊的游行将由18位国王和4位女王组成，被称为法老的黄金游行。队伍将依照长幼的顺序搭乘以古埃及风格装饰的花车，从埃及博物馆转移到埃及国家文明博物馆。开罗美国大学埃及学教授伊克兰表示，这些法老的木乃伊抵达后将被安置在更好的棺具内，温度和湿度的控制都会比在旧的博物馆好。每辆金色花车将饰以王朝的名称，并装有避震器，以确保这些珍贵的文物在长达40分钟的路程中不会受到凹凸不平路面的影响。游行将从当地时间3号晚间6点开始，现场将会有大批的安全部队严密戒护，并伴随音乐以及埃及艺术家的表演。美国佐治亚州一对父子近日在家门口掏枪火拼被逮捕，摄像头拍下了这一过程。当时26岁的马里奥·克拉克带着枪来到父亲的房子里，父亲让儿子交出枪支，但儿子不愿意。在争执之下，马里奥掏出了兜里的枪对着父亲，父亲随即也拿出自己的枪对着儿子。报道称，两人在家门口持枪火拼，互相对射，但所幸两人都没有受伤。之后父亲报警将儿子抓走了，警方认为父亲是出于自卫，儿子则受到了指控。意大利一名34岁的商人桑德里尼日前因生意不好，便与诈骗集团合作，假装被中东恐怖分子绑架，以骗取政府高额的赎金。然而被抓走的时候，他感觉与事先安排的并不一样，结果对方嘲笑他确实被绑架了。报道称，诈骗集团与恐怖分子合作，以诱骗贪财的意大利人上钩。桑德里尼遭囚禁和殴打，被关3年后终于被政府付赎金解救。英国诺福克国家信托基金会的保管员近日在拆除储藏室的时候，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一块有着121年历史的巧克力，它一直保存在一位英布战争参与者亨利·爱德华·帕斯顿·贝丁菲尔德的爵士的头盔中。据报道，维多利亚女王曾命令3家英国制造商生产了超过10万盒巧克力。据推测，每名士兵和军官都会收到一盒巧克力，上面有南非1900年的刻字和女王手记的祝词，祝您新年快乐。许多军人都把巧克力留作纪念，所以包装盒一直保存到今天。爱德华爵士的财产由他的女儿捐赠给基金会，后者于去年逝世，享年100岁。3月31号，巴西圣保罗市政府宣布，市内公墓下葬尸体的数量已经突破了最高纪录。当天，圣保罗市有419次葬礼记录在案。为了缓解压力，巴西圣保罗市政府于4月1号雇佣了为数众多的掘墓者，抛开了数年前埋葬他人的公墓，将其内的腐烂遗体装进了袋子里，运往其他地点，如此才不至于让新冠死者暴尸荒野。据报道称，圣保罗市政府还破例授权将公墓开放到晚上10点，让戴着口罩与防护服的工人借着灯光与月光挖出几排新墓坑。尽管负责殡葬业务的市政秘书表示，重新安置遗体是公共墓地腾出空间的标准程序，但因为新冠疫情当前，这一程序进行起来十分有紧迫感。据报道，在全球新冠每日死亡人数中，巴西占了总数的1/4，排名全球首位。因身材健美、容貌姣好，俄罗斯联邦国家禁卫军前成员安娜·赫拉姆佐娃一度被舆论称作是俄罗斯最美女兵真人版黑寡妇。然而在去年，这位风头太盛的军中网红被指在其社交平台账户中无意泄露其原单位内部的状况而被开除。 赫拉姆佐娃前不久对起源单位提起了诉讼，并向媒体透露部队内存在严重性别歧视的现象。据报道，他的申诉于当日被叶卡捷琳堡一家法院全面驳回，对此他表示将继续上诉。报道称，赫拉姆佐娃坚信自己被开除的真实原因是得罪了人，而不是所谓的违纪情节，自己不过是借单位行政楼做背景拍了段视频，这点事儿根本微不足道。当地时间4月1号上午6点，美国弗吉尼亚州波瓦坦县一只鹿撞穿了校车的挡风玻璃，落在车上正在睡觉的学生身上。被鹿踩到的倒霉学生表示，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他正在座位上睡觉。据报道，鹿落地后跌跌撞撞地走出座位上跳了起来，直到司机打开车门把它放走。报道称，巴士司机表示这只鹿继续在附近的田野飞奔，似乎刚刚的事故没有对它造成影响。校方表示校车上没有人因此受伤。好，以上就是今天每家新闻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会。